我们今天所思想的圣经是讲站在破口的人。我们先看一看以西结书22章23到31节。以西结书22章23到31节，我想我们先把它是看23节到3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可以来请我们一起读。人子啊，你要对这地说，你是未得洁净之地，在恼恨的日子也没有雨下在你以上，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如咆哮的狮子抓撕猎物，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我必在下面26呀，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接近和不接近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撕裂猎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其中的先知为百姓，为泡透的灰抹墙，就是为他们见虚假的异象，用撒谎的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说。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惯行抢夺，亏负困苦穷乏的，背离欺压寄居的，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这是一段何等令人伤感的圣经，使我们看见神你在寻找愿意站在破口的人。愿主你自己就施恩，借着这段圣经对我们说话，兴起我们愿意做一个被神所用，愿意站在破口防堵的人。求主就施恩垂听我们的祷告，对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来到鼓励我们，呼召我们。我们这样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记得小的时候读过一个故事，据说在荷兰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荷兰是一个低洼的地带，而常常的为了防止被海水所淹，所以荷兰有很多的堤坝。就好像前一阵子大家知道纽奥良这个地方，因为是在水平线以下，所以它有很多的堤坝。有一次有一个小孩，他是在村外面是玩耍，然后越玩就越走得远，然后到了一个很安静没有人烟的地方。当他玩的时候，忽然他听见好像有钟钟流水的声音，然后他循着声音去找的时候，就发现原来在一个不容易看见的一个的大堤坝上有一个小小的口，外面的水正是从那个破口里面不断地流进来。当时他很自然地用他的小手指就这么样子是塞住那个洞，然后水就止住了。然后当他是这么样子出出只是好玩的时候，他就开始想起曾经大人告诉他是在村的周四周的堤坝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堤坝崩裂了，水就会涌进来，村里 人畜都会被淹死。所以当他的小小的手指是把这个堤坝的洞塞住之后，他就不敢再动了，他开始就想到要叫人来把这个洞补起来。然后当他是大声呼叫的时候，那这因为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地区，所以是没有任何的人是听到他的声音，但是他想赶紧把手抽出来跑回家里啊，能去通知大人。但是当他手抽出来的时候，看见那个水好像越流越多，他害怕了，又把两个手指塞进去，这次再也不敢拔出来。哎，他想大概可能会有人会走过吧，哪知道天慢慢的暗下来，却没有一个人从那个孤僻的路上走过。慢慢的天黑了，他越想越害怕，大声叫也没人来听到，他就又不敢走开，因为他怕这个两个手指拔出来之后，可能更多的水会涌进来，这个堤坝会越崩越大。他就这么样子一夜的就站在那里堵住那个堤坝的缺口。当然他一夜不回家，父母到处找他，村里的人点了火把到处来找他，都没有想到会在那里。后来到第二天早上，这个小孩子又冷又饿，都快要昏倒了，远远的看见一个年轻人从那条路上走过，他就大声的呼救，请那个年轻人是跑到村子里通知村里的人，然后大家都来了，然后大家初初看见还不了解，后来大家就明白，原来这个小孩子是救了他们全村的人，就是一夜是站在那里堵住堤坝的缺口。这是我小时候读过的一个的事情，但是跟这个故事恰恰是相反的，就是以西结书二十二章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情况。这是一个令人读来黯然神伤、极度感触的事。在主前586年耶路撒冷陷落以前，犹大的社会正处在一个上下交争力、国家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的关头。上帝希望在所谓上帝的子民当中寻找一位忠心勇敢、肯站在破口防堵的人，但是竟然却找不着，以致罪恶如同入侵的敌军从城墙的破口进来，侵蚀整个社会，以致上帝公义的审判如同烈火般临到上帝的子民。而最令我们震撼和惊慌的，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以基督信仰立国的社会里面，我们的社会也经历着好像以西结时代相仿的罪恶。我们的教会也犯上以西结时代的那一种的软弱，上帝的话向我们挑战，你是否愿意做一个忠心又勇敢站在破口防堵的人？当时社会的乱象是全民上下都犯罪行恶，我们看到那里列出五种的人是在社会里面，第一是领袖，和合本做先知，其实在现代的中文译本里面改正应当是领袖，我们看英文的 NIV 圣经也说是 leaders。 那些社会里的领袖缺乏公义，他治理不善，以致许多人无辜受害，许多妇女成为寡妇。我们今天的社会有没有？ 有。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在打一场不必要的征战，越是打仗越是泥足深陷，从韩战越战到今天的是在中东的战争，其实美国常常都在打一些的不必要的战争，不能输战输却，却常常的是打到国穷民困。每打一场战争，除了战军火商发财之外，没有人是有益处。祭司这里列出的是讲宗教的领袖，他们的问题是不分圣俗，将圣经认为是犯罪的予以接受，将对犯安息日的人掉以轻音，对犯安息日的人是视而不见，他们不指责也不去责罚。社会中一些的达官显要和本座领袖首领，也就是治理民众的官员，是民间的议员代表，他们寻求不义之财，贪污，利用职分来自肥。有没有以前我们以为说贪污只是在与中，这是在东南亚有的事，其实在美国社会中一样，有议员用自己的职分来到是谋取私人的利益。我们看见华尔街常常的每过几年就爆出一些大商家企业家他们营私舞弊的丑闻。我们的社会跟以西结的时代的社会相去并不是很远。先知应当是社会的良知，却还能遮掩是罪恶，他们是粉饰罪恶，专讲人喜欢听的信息，讲人喜欢听的道理，他们不愿意得罪人。最后这里提到的本说众民，也就是社会里面一些的有才有势的人，他们是剥削人，占外侨的便宜。今天社会有没有？今天社会也有使用外劳的廉价的力量。美国曾经在18、19世纪的时候使用黑奴，为自己造了多少的社会的问题。在东南亚很多人使用菲佣、英佣，现在比较好了，有利率有管制，以前来讲是常常的是欺负那些的是被雇佣的人。我们所用的货物常常是在其他的国家用廉价的人力制造，我们喝的咖啡往往是在南美洲是大资本家是用很低的价钱来到压迫农民买回来的。今天美国所以有那么大的对外的贸易的赤字，他们说今天美国每一个人生下来做美国公民的，你一生下来你就其实已经背负了好上万的块钱的国债，这些都是给下一代去还的。很多时候大的公司把很多的工作都 outsource 出去，outsource 到一些廉价的地方，以致很多人没有工作做。其实这些事情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再看看今天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其实好像跟以西结时代的社会相去不远。而这里特别的是讲到圣经里面留意到强调宗教人士的三样的败坏。第一是强解律法 不深圣主。今天在美国有很多所谓的教会是把圣经的话扭曲来讲的，圣经里明明说是不该做的，但是他们说那是过时了，那是历史的，那是只是当时的风俗。今天不一样，他们把圣的俗的不再分开，他们对犯罪视而不见，说只是另外一种的生活方式。我们很多时候看见很多是吸引人的讲员，讲的是掩盖罪恶，只讲讨人欢喜的话，说你如果有信心，你向神求，上帝给你大房子，还能开好车。大房子开好车是好事情，还能很多人勤奋工作还能得来的，但是并不是说你只要有信心，上帝就还能予取予快，还能好像一个圣诞老人这么样子，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但是反而那些的讲员却很吸引人，常常吸引大批的人来听。而圣经提醒我们，罪恶带来的后果就是降低人格，以致人如同野兽一样，如同狮子，如同豺狼一样。圣经中描述有三种的犯罪，使犯罪的人如同野兽一样。套一句神保罗牧师的话，要不要听？要。如果不听呢，我就唱歌散会了啊。那个这里第一段是讲诗篇32篇8到10节，这里说那圣经上，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撅环背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顺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这里讲的是说那些不肯受教的人，不肯顺服教导的人，圣经说不是林牧师说，是如同顽强不顺的骡马，是需要是套在那个头上套一个臂环来的勒住，然后圣经说这样的人一定受很多的苦楚。第二类是在箴言书7章21到23节，这里说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违宪的嘴逼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追随他，好像牛望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直到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击日网络，却不知是自己是自创己命。这里讲到是犯淫乱的人，行淫苟合的人，其实是如牛被牵往宰杀之地，可能自己因为风流在享其人之福，但是圣经说这种人是如同愚昧人带着锁链出去受刑，好像其实是被押赴那个刑场是去受罚一样。最后在彼得后书2章20到22节，这里说如果人，从20章开始说，如果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为妙。主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回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这里所讲的是说信主之后又被肉体情欲制服，被罪缠住行且行事的人，圣经说如狗如猪，因为他们比信主以前的光景更不好。所以这些都是圣经列出来的， 是让我们提醒我们，不要将我们高尚的人，照上帝形象造成的人，使降格成为动物一样。只有圣经说人是照上帝形象造的，信进化论的人说人是猴子变来的，猴子以前是更低等的动物变来的。圣经说人有神的形象，有神的尊严，我们要活得像上帝的儿女。在这种光景之中，上帝寻找的人是要能一个站在破口防堵的人。其实这个破口防堵有点中国人的所的讲的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那种的勇敢。这是一个景象，描述到当一个城的墙受到攻打，有了破口，敌人要穿过这个破口进来的时候，有一个人不怕死，不畏后果，勇敢的忠心的站在破口上面，守住阵地，堵住破口，让敌人不能够进来。上帝寻找的就是一个这么样子忠心的人，一个勇敢的人。怎么样堵住破口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有一些的例子。我们知道还能上面刚刚讲的，特别是讲两种人是在宗教方面的啊，那人是需要什么？他们能够分别圣俗，不要对犯罪视若无睹，不对罪恶掉以轻心，他们要勇于啊那仗义之言。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这么样子的人。当然当大卫犯了事之后，先知拿单很勇敢的去他能来到指出他的错误，这是一个，这个大家很熟悉，我们不看。一个比较少那个大家会留意的就是先知撒母耳。我们看一看撒母耳记上15:7-29，我们知道当时神叫扫罗击打亚玛利人，是从哈斯非直到埃及前的舒尔，他们是打了胜仗，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了亚玛利的众民，然后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这个是不是全心全意，而是半心半意的去执行上帝的话。上帝说全部都不要，这些都是当灭之物，但是他们却做一半，然后他们自己想一个理由出来。我们再看下面，因故此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他才能为扫罗来的祷告。但到天亮的时候他去找扫罗，然后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其实扫罗自己心里有数，知道他没有完全做，所以他第一个事情就提到说，他的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是不是完全遵守了？我看见有人摇头，有人不敢说。一半，那个他做了，但是做了一半。撒母耳说，撒母耳很有趣哦，撒母耳还能不直接点破他，撒母耳是先当不知道来问他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你在打仗的军中怎么有这种声音呢，好像一个牧场这么样子。然后扫罗就讲穿了，扫罗是因为百姓，他把这事情推到百姓的身上，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他没有说献于耶和华我的神，他说是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 一半，像上帝的话没有诚心诚意做，然后想一个很好的理由说，好了，我今天这些的是要献给耶和华的，所以我把耶和华本来说这些都要灭的东西我都留下来了。然后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从前虽然自己微小，神岂不是立你为以色列支派的领袖？以色列高你为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耶和华的命令，而击王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其实然后撒母耳把他的心思真是点出来了，他们是不是真的要献祭给神？不是，他们是看见好的财物舍不得放弃，全部都拿回来。然后呢，下一个，然后这句话呢，很多时候我们第一句话常常都让他听到，后面那一句话比较少提的。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悉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后面那一句警告的话很少我们是讲到的时候提到，就是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就是假神和偶像的罪相同。然后神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一下子，这个真的事情出来了。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这是扫罗一生以来最大的问题，他自己有一个是不健康的自我形象，所以他从前的时候就觉得是自己是不行的那他其实很高大很威猛很英俊的一个人，也很那个孔武有力的一个人，但他自己有一个自我的形象的问题，所以他常常的是要讨人的喜悦过于讨神的喜悦，他是惧怕百姓，而他不敢按照神告诉他的话而切实的去遵行。很多的时候常常我们也会是碍于情面，碍于人情，碍于讨人的欢喜，以致我们不敢是站稳我们的立场。所以我们在大学的读书的时候，如果你是信主的，你可能都有这种经历，在饭堂里大家用饭的时候，你敢不敢祷告？你敢不敢跟同桌的同学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要吃饭先祷告先感恩？还是我们是就是 胡乱的稍微闭闭眼就那个糊过去了？当我们觉得有些事情要站稳立场的时候，我们是因为碍于人的情面，不想得罪人，不想好像弄得大家很僵，我们就闭口不言。但是心里有没有这份的平安？扫罗其实不是一个坏人，但是他是不是全心全意来到顺从神？ 他是半心半意的来到顺从神，但神就发现这么样子的人神没有办法用。遇到问题，人常常是寻求更新的方法，但是上帝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寻找更好更忠心的人。在结束的时候，诗篇106篇19到23节对摩西有一个很好的评语，这也是我们最近是小组查经里面查到第12课讲到摩西的祷告的时候的话。请我们看诗篇106篇19到23节，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忘记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下一个，所以神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原文是破口，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神就灭绝他们。摩西是当百姓去拜金牛犊的时候，是站在神的面前，为百姓用自己的性命来到祈求。他说求神赦免这些的百姓，宁可你从生命册上抹去我的名。摩西是站在一个破口防堵的人，摩西讲话是结结巴巴的，不是一个很能言善道的人。摩西当时年纪老迈，80岁了，他自己写诗说人一生的年纪是70，如果强壮可到80，但是神是在他80岁的时候，他觉得人生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一个老翁白发的啊，那神呼召他。但是他有一个心志，他愿意站在破口防堵，所以神就重用他。但是摩西不单单在上帝面前在山上来到祈求，他不单单在山上为百姓犯罪而哀哭，下山之后摩西是有行动的。当所有的全民都背叛上帝，甚至连他的亲兄弟都还能背叛了，连亚伦都还能去拜偶像去了，摩西是有计划的责备犯罪的人，虽然那个是他的哥哥亚伦，他也去责备。他是组织忠心上帝的人，来到站在上帝的一边，所以就有立位的子孙是站出来，是愿意来到服侍神。他是执行纪律，圣经上说有3000个为恶的拜偶像的人都杀了，然后最后他是纯纯善诱的教导这些百姓去敬畏上帝。在启示录7章9节指出，上帝不会缺乏侍奉他的人。我们看看圣经上说，有一天在天上的时候啊，那约翰看见的是有许多的人，没有人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中支，这些都是侍奉神的人，都是能够在破口防堵的人，都是被上帝所重用的人。上帝不会缺人，问题是你跟我要不要在上帝的计划中做一个防堵，做一个止住破口的人。我们知道 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在以斯帖记四章十四节，当时皇帝下命要杀一切的犹太人，以斯帖是贵为皇后，躲在深宫，皇帝没有说要杀他。莫迪改向以斯帖求救，说你可不可以向皇上进言，说改掉这个命令。以斯帖说这个皇帝的性情很不定啊，他已经一个月没有召我了，而且波斯马代的规定是如果皇帝不召而自己进去找皇帝的话是要杀头的，所以他也心里很迟疑，是要自保还是愿意是为了上帝的缘故，为了神的子民的缘故，愿意去伸出头来可能被砍掉。当时莫迪改对他的一句话是，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得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自灭亡。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神把你摆在今天的机会上，是不是要你好好的来到服侍他，好好的站在破口为他防堵吗？上帝不会缺人，问题是你我愿不愿意做一个被上帝所用的人。在结束的时候，我要用美国历史上一个很出名的事件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和鼓励。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会坐飞机旅行，你有没有到过芝加哥的 O'Hara Airport？ 有的请举举手，好多位都知道。你知道 O'Hara Airport 是为什么叫做 O'Hara Airport 吗？在美国那么重要的一个中枢的飞机场，为什么要叫做 O'Hara Airport？ 为什么不叫其他的名字？为什么不叫那个 Roosevelt Airport？ 罗斯福也很出名啊。为什么不叫 Lincoln Airport？ 林肯是美国伟大的总统啊，但是却叫做 O'Hara Airport。 O'Hara 是什么人？O'Hara Airport 是用来纪念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英雄，叫做 Butch O'Hara。 他是一个孤儿，他去年轻的时候去从军，然后有一天他开飞机出去的时候，他发现原来他的飞机的汽油油缸有人忘记了，没有装满，所以当他在海上飞行的时候，那他赶紧就要飞回他原来所属的航空母舰上。哪知道是正在要飞回的途中的时候，他看见了一大队的日本的飞机。原来这一大队日本飞机是正要去偷袭美国这一队的航空母舰。而他当时就知道，因为这些航空母舰的飞机都飞出来了，所以航空母舰是很容易就受到这些的敌机的攻击的。虽然他当时油箱里面已经剩的油不多，但是他很勇敢的，他就开始是跟这些日本的敌机以一对百这么样子，是在其中是开始拼火起来。然后打了很久，最后这些敌机是知难而退，就走掉了。所以 O'Hara 很好不容易的把他的那个已经汽油用完的飞机是飞回到他的航空母舰上去，差点是掉下来的，但他却因为救了一个美国的航空母舰的烂队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但是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在早这个以前大概二十年， 在芝加哥，当时的是黑社会很流行，有黑社会有一个大哥叫做 Al Capone。如果你看一些的老的电影讲芝加哥黑社会的，你可能还看到可能有一些关于这一个黑社会头子的描述。这个黑社会头子一直都是政府不能够将他绳之于法，因为他有一个很能干很有办法的律师。这个律师的名字大家都叫他做 E.C. Eddy。这个 E.C. Eddy 是一个很有办法的律师，专门帮这个 Al Capone 隐瞒罪恶，走很多的法律的那个漏洞，以致这个 Al Capone 一直没有办法被美国联邦政府绳之于法。但他手上也有 Al Capone 所有的犯罪的记录跟证据，所以 Al Capone 就一直的送钱给他，他也成为芝加哥的一个暴富。但是这个 E.C. Eddy 这个律师只有一个儿子，而他常常觉得最困扰的是他没有办法好好教导这个儿子是有一个正确的是道德观，以及他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这些的钱都是得来是不干不净的，所以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儿子的面前是有一个好的榜样。而这个 E.C. Eddy 只有这个儿子，他疼这个儿子，一切能够金钱买到的都给这个儿子，但他没有办法给这个儿子一个好的榜样。经过好多年的挣扎，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他去向政府举报那个黑社会头子 Al Capone。 他甚至在法庭上是站出来作证，使得这个 Al Capone 是当狼入狱。但是为了他这个的背叛的行为，一年之后 Al Capone 的杀手在芝加哥的街上一阵的是火枪把他干掉。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关联？第二次的世界大战的这个英雄 Butch O'Hara 就是 E.C. Eddy 的儿子。这个父亲勇敢地站出来指证罪恶，甚至付上自己的性命的代价，但是却启发了这个儿子在世界大战之中成为一个英雄。所以今天当你飞过 O'Hara 飞机场的时候， O'Hara 是纪念 Butch O'Hara 的，而他的父亲呢，就是这位曾经在黑社会里面犯罪的 E.C. Eddy。 但是当他勇敢的站出来指证罪恶，他付上金钱性命的代价，他却启发了他的儿子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英雄。今天神也呼召人愿意做一个站在破口防堵的，神不会缺人，问题是你我愿不愿意在神的事工上有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求你施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心里有感，但是当我们把事情搁下来，就感而不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到主你自己的呼召，让我们在 看到在神的家，在社会里，在我们的周遭有破口需要防堵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勇气，愿意站起来，是做一个在破口防堵的人，帮助我们不是凭血气之勇，乃是按着神你自己的话语和教导，让我们是得力自主你自己的力量，以致我们能够看见事情情况得以改变，罪恶得以消除，让我们看见神的道更为兴旺。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勇敢的人，做一个敬畏上帝以致一无所惧不害怕人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施恩加添力量给我们，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